你信教了吗？为何信教呢？为了寻求一种心灵的寄托，为了祈福求平安，或是消灾解难，还是为了过有意义的生活，或面对永恒的归宿呢？信教是一件好事，信教的人都值得尊敬。圣经上说到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诚信上帝，严守教规，追求至善人生。但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圣经又说到一位忠勇爱民的军人，他敬畏真神，乐善好施，得通国的赞扬。但他没有听见并相信福音，所以他还没有得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你重生得救了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请听圣经上的几段话。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请听另一段圣经上的话。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后来西门彼得向耶路撒冷的教会报告的时候这样说道，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上帝既然给他们的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你信教了吗？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我曾经用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但是他们多数呢不能回答。有的虽然回答了，但是所答呢多非所问，并不知道我所问的究竟是什么。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呢？如果你已经信了教，这是你最该先解决的问题。你要问自己，我重生得救了没有？如果这个问题你还没有解决，或是你不晓得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那我就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信教呢？你信的是什么教呢？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答不上来，是因为他忽略了这个问题，或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这个问题怎么可以忽略呢？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答不上来，就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你不知道什么是重生得救。什么是重生得救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呢，让我们先看看什么不是重生得救，这样的话呢，你就很容易明白什么是重生得救了。我们一开始所读过的圣经对这个问题很有帮助，就像尼哥底姆和哥尼流这两个人，在我们平常人的眼光里呢，他们都应该是得救的人才对呀，但是他们却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主耶稣呢才对德高望重的尼哥底姆说呢，要重生。所以上帝的使者才叫忠勇爱民的哥尼流呢去请主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来讲福音之道，好叫他全家得救。什么是普通人所谓的得救而却不是得救呢？许多人以为我信了教，我好好的行善做人，我做好人，我学习基督耶稣的榜样，我的行为呢尽量像主耶稣，那么我就是得救的。所以当你行为不错的时候，你就很高兴说我得救了，但当你行为失败的时候呢，你就很忧愁丧气地说，哎呀，我沉沦了。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行善呢并不能够使你重生得救。你的得救与否啊，不是在乎你的行善。重生得救是一件事，行善做好人呢是另外一件事。尼哥底姆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的道德呢是非常高尚。那哥尼流呢是一位周济百姓的人，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并没有重生得救。因为圣经上神的话明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行为。如果你是想凭行为的话呢，那就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得救。第二，是很多人以为啊，我如果热心的话，那我就得救了。所以很多人说，我虽然信了教，但是我信得太冷淡了，我一点呢都热心不起来，所以我还没有得救。其实热心呢，也不是得救。你看尼哥底姆啊，他非常热心，他为了天国是否降临到人间的事，他半夜呢来请教主耶稣。你再看哥尼流，他更是热心呢，他常常向上帝祷告，但是他俩呢却都还没有得救。可见热心呢也不是得救。第三呢是明白真理。很多人以为我如果懂得真理，那我就是得救的了。我告诉你，其实不是。真理呢只不过是使人明白得救的途径。你明白了得救的真理，那你只算是认识了得救的途径。但是呢，你不能就说我已经进入了得救的境地了。很多人对于圣经的真理啊知道的很多，甚至很熟悉，但是他还没有得救。也有一些人呢对于圣经的真理知识所明白的不是很多，你叫他说呢他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却清楚自己呢是得救了。可见认识真理呢也并不一定得救。 尼哥底母对真理的认识是很深的，甚至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呢，也要比一般的法利赛人更深一层。他已经认识到主耶稣所以能行出各样的神迹呢，都是由上帝那里来的。我们再看哥尼流，他比一切外邦人呢是更多的认识上帝，所以他晓得要敬畏上帝，他更带着他的全家和部属呢敬畏上帝。但是圣经上却说呢，他们两个并没有得救，因为重生得救啊，不是知识的问题，乃是呢生命的问题。第四，是遵守教规，守教会仪式。有的人说，我家上一代就是信教的，我一出生啊就受洗入教了，我每个礼拜天也到教堂做礼拜，我每年都捐钱奉献，我也在教会呢任职服侍，我有这些不就是得救了吗？其实呢，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你看尼哥底母啊，他是法利赛教派的人，他们这一派呀，对于教规礼仪守得非常严谨，但是主耶稣却说呢，他还没有重生得救。圣经记载有一位行邪术的西门呢，他都受了洗入了教了，但是使徒彼得呢还责备他有灭亡的危险。恐怕将来真是有好多的所谓的教友或是信徒呢，最终啊是沉沦在永火的地狱里面。第五，是看见天使异象，这就是很多人所说的他有特别的这个灵异的经验。有的人是说他在梦中呢梦见过天堂，有的人呢是在得病的时候看见了大光，或是呢看见一些超自然的景象，或是看见过天使或圣人显现，那就觉得哎，我对自己得救呢是有把握了，因为我见过这些啊。你可要特别小心，这些不是得救的凭据。你看哥尼流，天使向他显现了，他看见灵界里的异象啊，但是如果他不请彼得来向他讲明福音之道，并且他肯相信的话呢，那他就是还没有得救。第六，是在世上有平安，万事顺利。有人常以为啊，上帝呢是保平安的，有上帝保佑就万事顺利，可以逢凶化吉，所以只要自己啊能够活在平安顺利之中啊，那就证明自己呢是信教信得很好的，是已经得救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看使徒保罗和历史上许多上帝的忠仆们，那他们就不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他为了主耶稣福音的缘故，他在世上受了许多的苦啊，他的环境很不顺利。你当知道，我们所说的重生得救呢，并不是在世界上求什么好处。一个真得救的人呢，是不属乎这个世界的。重生得救呢，是有了永恒的生命，是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是将来能够回到天父上帝的家，是现今在地上为了荣耀上帝并有益于世人而活。使徒保罗在圣经上说呢，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世上的平安顺利呢，并不表示你得救了。第七，是懊悔，是忏悔，是改过自新。一位真的基督徒呢，他一定是一位向上帝悔改的人，但是一般人呢也会为自己的过失罪过呢从良知中啊感到懊悔，也会自己努力呢去认罪悔改，也会要求自己啊回头是岸。但这样的忏悔能使他重生得救吗？当然，一个人肯认罪悔改啊，和他的重生得救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人能懊悔自己的罪恶，人就自然而然呢对上帝的救恩呢有一个需要，人就盼望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但是人如果只是对自己悔恨， 只要求自己重新做人。这就好像一个人呢，知道自己病了，也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只是自己在那里受苦，并且想啊，只要自己肯受苦，那病到时就会好了。这个和一个人知道自己病了，就肯去寻求能够医好他病的医生啊，是绝对不同的。这也就是单单自己在那里懊悔和肯去寻求上帝拯救的分别。好了，以上所说的呢，都不算是得救。那么什么才算是重生得救呢？什么是重生得救？简单的说呢，重生得救有两方面，一是罪得着赦免，二是得着新生命。我们人所以应该沉沦呢，就是因为人犯了罪，犯罪的必定死亡，这是上帝公义的判决。所以人的罪如果不是得着赦免呢，人就不能够免去死亡，人就无法得救。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啊，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从死亡中呢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名字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呢救出来的意思。所以得救呢，必须是先从罪恶中呢被拯救出来，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然后呢才能除去死的问题，就不必死亡了，这才是得救。在圣经中啊，记载了一个犯罪的女人，当她亲近主耶稣，她来到主耶稣面前悔罪的时候，主耶稣是先对这个女人说呢，你的罪赦了，然后才说呢，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由此可见呢，人的罪啊是应当得到赦免，人才能够得救。感谢主耶稣，他已经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呢流血使我们的罪呢得到赦免了。所以凡觉得自己是罪人，并且呢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知道这个罪恶刑罚可怕的人呢，就请你来到上帝面前呢来认罪，来向主耶稣呢承认你的罪，并且信主耶稣的死呢就是为着你的罪死的，信他的流血呢是为你的罪呢而流的。当你这样在上帝面前认罪并且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呢，上帝就要按他的公义信实来赦免你的罪，并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因此呢就可以得称为义人了。人不但需要罪得到赦免，人同时也需要一个新生命。人之所以会犯罪呢，是因为人呢有一个会犯罪的生命。人有了犯罪的生命，人自然呢就有了犯罪的结果。人犯罪的生命呢是没有办法改良的。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人呢都是在肉身生的，在情欲里，在罪恶中生的，所以我们人呢是没有办法改良的。那上帝呢也没有用改良的方法呢来改变人这个犯罪的生命。上帝所用的方法呢，乃是用他要赐给人一个新生命，用赐给人一个新生命的方法呢来拯救人。而这个新生命呢就是上帝他自己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是由他来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呢，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呢就是由圣灵、由上帝的灵生的。人有了这样的生命呢，人就是重生的。重生的生命呢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从上帝来的，所以呢人就不肯再犯罪了，而这个生命呢也就能够胜过罪，也就厌恶罪，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从生物的现象来看呢，我们就会明白，比方猪啊，所以是猪，因为它有一个猪的生命。猪的生命呢你没有办法把它改成人的生命。好，那我们人的生命呢也照样不能变成上帝的生命。 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败坏，并且是绝对没有办法改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呢，要得到上帝所赐的新生命是何等的急切，是何等的需要了。用新生命来代替，来更换我们的旧生命，这是上帝呢唯一的救赎之法。这个新生命呢，需要听见主耶稣的福音，并需要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才能得着。就像哥尼流啊，他虽然为人公义虔诚，他也行善，向上帝祷告，他全家敬畏上帝，但是他仍然没有得救，因为他并没有得到上帝的新生命，所以他仍然呢只有属肉体的生命。他不能也不会啊，因为他有好行为，他就可以呢从肉身生的变成了从灵生的。这就是如果他没有得到属灵的新生命，也就是如果他没有得到主耶稣的生命，那他就是还没有得救。但是当他顺从上帝的命令去请使徒彼得来的时候呢，当彼得呢一向他全家讲主耶稣的福音之道时，圣灵上帝的灵呢就降在他们身上，结果他们就悔改得生命了。这也就是认罪悔改并且得到上帝所赐的新生命了。你看尼哥底母的需要也正是和哥尼流的一样，所以主耶稣才对他说呢，你必须重生。重生啊，并不是改良或是更新的意思，重生乃是在由父母所生的生命之外啊，再由圣灵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人如果没有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啊，再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呢，那人就不能进到上帝的国，就是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国。进入天国必须要有上帝的生命。那你如何才能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得到上帝的生命呢？你只要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使基督以你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因为圣经上说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所以只要你肯认罪并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你的罪呢就可以得到赦免，并且呢你可以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你就因此得救了。亲爱的朋友，要从道理上来明白重生呢，好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要得着重生呢，绝对是一件可以的事情。就像你要完全明白无线电的道理啊，并不容易，但是你要享受这个无线电呢，那就没有任何困难。现在你只要呢把收音机的按钮一开，你就能够听到音乐，你只要把电视机的开关一按下去，电视画面呢就立刻出来了。虽然你对这个无线电的原理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你只要照着收音机或电视机的说明书啊去操作，那你就能够享受无线电的好处了。主耶稣在那天晚上啊，因为看见尼哥底母实在无法领会重生的事，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主耶稣说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两件事，一件呢是主耶稣要被举起来，就是主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人所应该要做的，那就是相信他。这两件事一合起来，我们信的人呢就得着了上帝的生命，也就是重生了。主耶稣是用圣经以色列人呢一段历史的事实来表明这个福音之道，那是记载在旧约民数记21章。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犯了罪，得罪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允许毒蛇呢进到他们中间，结果许多人就被毒蛇咬了。这些被毒蛇所咬的人呢，都一定会死。摩西就去求告上帝啊，给他们一个拯救的方法。 上帝就吩咐摩西去造一条铜蛇，然后把这条铜蛇呢挂在杆子上，然后向百姓宣布，凡被毒蛇咬伤的人呢，只要凭着信心呢去望一望这个杆子上的铜蛇，只要肯望的人就不会死亡，反而能够活命。好，主耶稣呢就是将他自己比作呢这一条啊被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圣经上说呢，因为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咒诅呢本来是罪人所该受的刑罚，那铜蛇也是因人的罪呢所造出来的。如果以色列人不犯罪，那个铜蛇就不必被挂起来。所以我们人如果没有犯罪，那主耶稣呢也不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人实在是犯了罪，人实在是罪人，而罪的结果就是死。上帝为了爱罪人，为了叫罪人不灭亡在永火的地狱里，为了叫罪人能活过来，上帝就差主耶稣到世上来，为了世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叫主耶稣来代替罪人呢去承担罪的咒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已经在历史上呢完成了救赎大功呢，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如今剩下来的就是人应该去相信他。当日被毒蛇咬伤的人，当他看着自己伤口的时候，他一定会认识到两件事实。第一，就是我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人；第二，我是一个绝望的人，因为我很快的就要死了。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在上帝的面前呢，你也应该有这两个认识。被蛇咬伤的人唯一得救的方法呢，就是抬头仰望那条铜蛇。但是在他仰望以前，他一定要相信上帝的这个救法。只有相信的人才会仰望铜蛇，他只要看，只要一看，他就得到医治了，他就活过来了。若是有人在当时不肯相信这个得救的方法，那他一定呢就不肯去看那个铜蛇，那他的结局就一定是死。所以他的得救或是他的死亡，就完全决定啊，在他们呢相信不相信上帝的救法。今天你在上帝面前是否能够得着生命呢，也是如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就是上帝叫人得永生的唯一救法。人一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自己的拯救，那圣灵就会将上帝的生命就生在他里面，他就重生了。人相信主耶稣，人就得着了主耶稣，人得着了主耶稣，人就接受了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生命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已经信教多年了，我要问你，你重生得救了吗？你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了吗？你一定要有重生得救的凭据才行啊！你的罪得到赦免，并且得到新生命呢，有两方面的凭据啊，可以使你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了。一是客观方面的，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呢，要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说重生得救呢，是你可以自己知道的。好，怎么知道呢？从何知道呢？圣经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凭着圣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也许你说，我想我自己是得救的吧。人有没有得救呢，不是靠自己去想的，人的想法呢是何等的靠不住。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了呢？不是凭着你自己怎么想，不是靠你自己怎么想，而是要看 圣经上帝的话怎么说。圣经上帝的话说呢，信的人有永生，说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真正的问题呢，是在你是否信了。如果你信了，圣经上帝的话又告诉你说信的人有永生，那么我们就不是自己说我们自己有永生了，乃是圣经上帝的话说我们信的人有永生了。所以呢，圣经上帝的话是我们最可靠最确实的证据。比方说我现在很穷，有位朋友呢，他愿意帮助我，他愿意借一笔钱给我，他开了一张支票叫我到银行呢去领款。好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问我呀，你怎么知道你的朋友把钱借给你了呢？那我最好的回答就是把朋友开给我的这张支票拿出来，我说这就是我最大的凭据。照样呢，上帝今天呢也向我们施恩，只要我们肯相信他，肯接受他的恩典，那他的话他的启示在圣经上呢是说得非常明白，信的人有永生。那我们就把这一个话呢接受下来，那上帝的这个话呢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应许，上帝的这个话就是我们的凭据。我们只要用信心接受上帝的这一句话，就好像我们已经拿到了上帝所签的字的支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绝对的能够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了。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说谎，他既然说信的人有永生，那就必定如此，他就必定呢赐给信的人有永生，他断不能也不会使信的人呢没有得到永生。希望你现在呢能因信而得到喜乐，你能高兴地说呢，我已经信了，所以我已经重生得救了。第二呢，我们就是来看主观方面了。因为一个人呢如果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了，不但是有客观上圣经的证据的，也必须有主观上的自己个人的经历。有了这两方面呢，你才算是完全。因为福音不只是道理，福音乃是上帝的大能。一个真正相信福音之道的人呢，一定有上帝的大能呢临到他的身上。难道上帝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而我们会完全没有体会没有经历吗？难道赦罪的平安，上帝他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毫无感觉吗？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怎么样，结果信了主之后他仍然是原来那个样子，他一点重生得救的经历都没有，那么他真是令人怀疑啊，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圣经上上帝的话说呢，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是圣灵神的灵啊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重生得救的人呢是在我们里面会经历到一个事实，这种事实呢就是一个证明。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里面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经历来证明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呢？我以下就举出一些证明。这些经历虽然不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呢都会全部经历到的，但是一位重生得救的人多少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一呢，就是会有赦罪的平安。圣经上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因为罪人呢是有罪恶的重担压在他身上的，但是当他向上帝认罪之后，主耶稣的宝血就赦免了他的罪，这个时候呢他真如呢释下了重担一样，平安喜乐呢就会从他心灵中呢油然而生了。第二是能和上帝和主耶稣呢相交来往了。圣经说呢，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 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呢，虽然他也能够祷告，不过那是非常牵强的，并不能够和上帝之间呢有一种亲切如父子之间的交往。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因为他得着了上帝的生命，他成为上帝的儿女了。这个儿女跟父亲讲话是很自然的，是很甜美的。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向天父上帝祷告呢，是很自然很甜美的。当他呼叫上帝为阿爸父的时候，是很自然很甜美很喜乐的。如果有一段时间呢，他不向天父上帝祷告，他心中呢就会有一种啊若有所失的感觉。他爱上帝呢是出于自然的，因为他已经得到天父上帝的爱了。那第三，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一定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圣经上说呢，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有了属灵的生命，他就会有了属灵的嗜好。这就如同一个婴孩呀，他一生下来他有了生命，他必定呢爱慕使他生命长大的奶一样，他自然就会吃，他自然呢就有了这个要求。所以一个人一重生得救啊，他对于圣经，对于上帝的话，对于属天的灵粮呢，他必有一种新的爱慕。他读经呢必有所感动，必有所得到，必有所饱足。就算是一个不认识字的人，他真正重生得救了，他也会呢有一个爱慕听道的心，他也喜欢呢跟别人一起交通真道。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那你就没有这种经历。第四，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不犯罪。圣经上说呢，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上帝生的。好，这并不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就不会犯罪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在他里面呢还有从肉体生的这个老生命，这个从肉体情欲来的这个旧的生命呢会一直在那里发动私欲的。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仍然是有犯罪的可能。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他信主的时候，因为他得着了上帝的生命，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这个新的生命呢对他有一个要求，是要求圣洁而恨恶罪恶。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不肯去犯罪的。所以当一个人一重生得救，他得到了上帝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对罪呀必定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憎恨、新的厌恶、新的拒绝。但是又因为我们人呢里面仍然有这个老的生命，这老生命还在，所以呢还会常常啊在自己里面呢产生呢与这个罪恶交战的经历。老生命想犯罪，新生命不愿意犯罪，所以呢会有交战的经历。那在每次交战的时候，如果你肯让新生命得胜而不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但是如果你让老生命得胜而犯罪了，那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忧伤愁苦，有一种被压的感觉。那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证明你里面呢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了，你已经重生得救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就证明你是一位重生得救的人。第五呢，一位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喜欢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经说呢，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心中呢是充满了救恩的喜乐，他的口很自然的呢就说出了他重生得救的经验，他实在是很愿意开口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你叫他闭口不言呢，他会很不舒服， 第六，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有爱弟兄的心。圣经上说呢，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同样在生物界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同类的生命呢，喜欢寻找同类的生命。照样呢，同有上帝生命的上帝的儿女呢，也是在上帝家中的弟兄姊妹，自然呢会有一种呢相寻相爱的心。我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对于那些信耶稣的人呢是漠不关心，我觉得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自从我重生得救之后，我一听说谁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我很自然的就喜欢跟他们有交通，有来往，有分享，而且彼此之间呢也有一种爱。信主的人呢都有这种彼此之间的吸引力，这正是证明呢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是有永生有神生命的人了。如果再举例下去，还有好多好多的证明。以上这几种情形呢，是多数人重生得救时普遍都有的经历。虽然各个人不尽相同啊，但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总是会有一项啊，或是几项啊，上述的经历，或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是一位信教的人，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你完全没有尝过赦罪平安的滋味，你对主耶稣从来没有过亲密的交通时，你对于圣经从来没有新的爱慕和亮光，你对于罪从来没有新的厌恶，你犯了罪心里如何，你不犯罪心里也如何，你完全不愿意呢把救恩向人述说，或向人做你重生得救的见证，你和信主的弟兄姊妹也从来没有什么爱心上的联络，那么我恐怕上帝福音的大能呢并没有进到你的心里。亲爱的朋友，这是关系到你永生永死的问题，希望你慎重地查问自己。说到这里呢，也许在你心里有一个难题发生了，就是我实在是已经相信了，但是我为什么没有你所说的那些重生得救的经历呢？我真的是诚心信教的，但是我怎么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好，既然圣经上上帝的话说信的人有永生，我实在是信了，但是我又不觉得自己有永生，那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你是信了，你却没有得到永生，我问你，这个错处是出在哪里？到底是上帝错了，还是你错了？如果不是上帝错了，那就是你错了。两方面呢，一定啊，是有一方面错了。如果是上帝错了，那就是他不按照他的话使信的人有永生。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上帝绝对不能失信，他绝不能呢使信他的人没有永生。那上帝既然不会错，那么错在哪里呢？那一定呢是人的相信有错。你要想想你的相信呢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相信？你是头脑的相信呢，还是心里的相信？圣经所说的相信呢，都是指着心里的相信，不是指着你头脑思想中的相信主耶稣。圣经中上帝的话说呢，你若心里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可怜有很多人呢都是在头脑里，在理智上的相信，他们并没有按照圣经上所说的呢，是用心来相信，所以难怪他的信呢，使他得不着永生。好，什么是在头脑里的相信？什么是在心里的相信呢？ 我用一个比方，就像有一个人，他得了一种特别的病，普通的医治呢，已经没有办法医好他了。后来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位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一定呢会医好你的病。那这个病人他听了之后啊，他也相信有这么一位医生，他也相信这位医生呢会医好他的病。好了，你想一想，他这样的相信能不能让他的病痊愈呢？当然不能了，因为他只是在他头脑里相信。那么什么是心里相信呢？就是这位病人呢，当他听到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医生能够医好他的病的时候，他不但是相信那位医生能够医好他的病，并且呢他会想方设法的去求见那位医生，他会把他自己的病情告诉这位医生，他会求他医治，他也会用信心呢来接受这位医生的医治。你想一想，他这样的相信和刚才的相信有什么分别呢？当然有了，因为他这样呢是从心里相信这位医生，他是真的信靠这位医生，他是把他自己交在这位医生手里面，他是真正的接受了这位医生对他的医治。说来真可惜，也是非常的可怜，因为好多好多所谓信教的人，所谓信上帝信耶稣的人，却像这位病人一样，是在头脑里相信，头脑里信有一位主耶稣，信主耶稣能够拯救人，甚至也有人信主耶稣的死是为他死，信主耶稣的血是为他的罪而流，但是他从来没有到耶稣面前来认过罪，他从来没有从内心的深处呢向主耶稣祷告过，他没有真的求主耶稣拯救他，就像这个病人，他没有真的去求那个医生医治他一样。所以这样的相信呢，就难怪他不得救了。有一个传道人问一位信主的人说，你是如何信主的？这位信主的人他回答说，我信有一位主耶稣。你只信有一位主耶稣是不能得救的，因为许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呢也相信有一位主耶稣。我并不是说头脑的相信、理性上的相信不必要，绝不是这样，你不要误会，人的相信呢是需要有理性上的这一个了悟，也需要有感情上的感悟，更需要有意志上的抉择，理智、感情、意志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单单你只是头脑上的相信呢，那是不够的，因为只是头脑相信呢是不能够使你得救的。那如何的信，怎么样的相信才能够使你重生得救呢？照着圣经来信，照着圣经来信。好，信呢，圣经说是有两方面，一是信靠。圣经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这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主耶稣呢是信靠他，啊，信主呢是指信靠他，是信而靠之啊，啊，是靠。靠呢就是把你这个人呢摆上去给他，这样你就称义了，你就得永生了。信靠呢绝不是头脑里的相信而已，信靠呢是从心里面把你整个人完全的归向他，是你真的在主耶稣面前认罪，你是靠主耶稣替你死替你受罚，你真是求主耶稣拯救你，你也是把你自己实在的交给他来拯救。这就像病人信靠医生一样，把自己完全交在医生手里。所以信呢，第一是信靠，信第二呢 是接受。圣经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呢，就是指主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接受主耶稣呢，就是信。把主耶稣接到你里面，就是信。你把主耶稣接到你里面，你请主耶稣住在你里面，做你个人的救主。就如圣经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真正的信主耶稣，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信主。就是当我们这样信靠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按照他的公义就赦免我们的罪，上帝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得到上帝所赐的新生命。信而不靠，或是信而不接受，就不是真实的信。因为当我们真实相信一位医生的时候，我们自然呢就会信靠他，我们就会接受他的医治。你现在呢，就打开你自己，用相信的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祷告呢，就是你用你的心，用你的整个人来向他表示你信靠他，你接受他。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自己重生得救了吗？亲爱的朋友，希望你现在接受主耶稣。你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现在到你面前来，依靠你做我的救主，因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了你的宝血，使我的罪得赦。主耶稣啊，我求你现在进到我里面，做我个人的救主，将你的生命赐给我。我这样祷告，是奉你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你有这样肯定的祷告吗？你有这样确实的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你真是把你自己就是信靠他，就是摆上给他了，我可以很清楚很坚定地对你说，上帝必使信的人有永生，所以你现在呢已经得着永生了。你用信心接受，上帝的灵就进到你里面，使你重生得救了。愿上帝赐福给你，也求主保守你，直到耶稣基督再来。